亲爱的弟兄姐妹、福音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感谢四方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献上赞美的诗。他赞美坐在高天上那荣耀宝座的神，我们的上帝，他将平安赐给我们地上的人。他担当我们的痛苦，他担当我们的忧愁，将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实在感谢神，他们在这里献唱的时候不是搞艺术表演了，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练唱，清晨那么早起来来到教会，在那里排练，目的就是要赞美神，称谢我们天上的父，杀死他将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，他们知道我所传提福音的题目是愿你平安。所以也感谢荣茂弟兄刚才选的那一首诗歌，是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。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早上我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她那种里面那种迫切真的很感动我。她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要多传福音，要多印福音的单张分给福音的朋友。她说到美国，她说到加拿大，那么冷的天气，外面有残疾人，有小孩子站在雪地上在那里传福音。我们澳洲这么好的环境，再加上在这个地区有这么多的福音朋友，我们何不去出去多传福音，多发账单，使更多福音朋友来到教会听到福音，也使他们的灵魂被得救。所以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为着人的灵魂那么迫切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恩，我们也要行动起来。所以我跟姐妹说，我会把你的意见带给异地的弟兄们。所以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今天传福音聚会，但我们还没传福音之前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能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主啊，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。主啊，你打开他们的心，越过人的软弱，也越过小子的言语的不足，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，使他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，里面眼睛能够被你擦亮，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是我们可以一辈子所信赖的。主啊，求你来得着他们的心，使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子民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一切荣耀尊贵我们归给你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神，说到平安，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，特别在这个后疫情时代，世界在动荡，有征战，有瘟疫，有地震，有饥荒，对每一个人平安来讲，我相信没有人拒绝不要平安的，我们人都想得着这个平安。怎么样的平安才是我们所要得着呢？什么样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？就像荣茂刚才唱的诗歌，在耶稣里面得到真平安。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我们很短，我们来一同来念两遍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知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是耶稣给他门徒所说的，也是今天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所说的。主耶稣说他将平安留给我们，这里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讲的两种不同的平安，一种平安是从主留下的，这个属世的平安是内在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永恒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安慰的，这个平安也给我们一种鼓舞和力量。所以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从神来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他里面就有一个从神来的真正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永恒的。还有一种平安是什么？是外在的，是属世的。所以主说我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而这个世人所赐的这个平安是属世的，是今生的。刚才荣茂弟兄也说到，如果我们可能工作很好，家庭很和睦，事业很成功，我们也有一种平安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才有平安，福音朋友没有平安，他们也有平安，但是他们是这个属世的平安。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成就感，我们家庭和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幸福的感，这个也给我们带来平安，但是这个是外在的。一旦我们这些被破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这些平安就会失去了。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在三年前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我们人心里都很害怕，可能我们就很多人都在家里做事情，当夫妻本来是很和睦的时候，因着我们都在家里工作，可能就发现对方的短处。所以刚之前徐远弟兄有在我们讲，因着疫情离婚率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上升了。是什么？因为在一起发现对方的不是，觉得在一起不合适的，然后就离婚了。所以这个罪恶就在那里，稍微一点点使我们家庭就没有平安。因此这里说到平安是两个，一个是内在的，一个是外在的。曾经有一个牧师讲的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个牧师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他讲到有一位富翁，他买了一座大的房子，本来我有图案发到上面，但是我不懂得做，他弟兄姐妹们福音朋友们按照你丰富的想象力把两幅画想象出来。就是有一个富翁，他买了一座房子，他想画一幅画挂在他的大厅上面，他就想用什么样的画挂在大厅上合适呢？他就想了很久，然后想出来平安两个字能够代表着平安，挂在这幅画挂在大厅里面，使他家里人能够得到平静，能够得到幸福，能够得到安详，能够得到平安。所以他决定以后就去寻找有名的画师，当他寻找时候刚刚好知道有两位大概画画的功力也比较好，他也愿意为客户服务，满足客户各项的要求。所以他就找到这两位画师，画师就替他画以平安为主的画。过了一个月，这个富翁就来到 法师那边拿第五幅画。当他拿到第五幅画的时候，是以山水为主题，画的是风平浪静，那幅面像镜子一样，把整座的山倒映在幅底，并且在幅上面有人画着船，就显出非常平静安详，像世外桃源一样。所以这个富翁就很满意，他就拿了画，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代表着平安。然后他到了第二个画家那边，拿了一幅画，他一拿到画时候就说，不对，这里哪有平静安详的那种平安的景色，他画的是一个瀑布从山上直奔而下，那个水溅到到处都是，而瀑布旁边有一棵树，其中有一棵树枝伸出来快碰到水面上，所以他富翁就想问这个画家，他说你有没有搞错，这个哪里有显出平安的那种景色呢？当富翁再次仔细看的时候，哎，在一个树枝那边有一个鸟巢，鸟巢旁边站着一只小鸟，它闭着眼睛在那里休息。富翁就想，哎，这只小鸟才是真正的平安，虽然外面的环境那么恶劣，外面的水花到处溅，而小鸟不受任何外面的环境影响，它在那里安详地休息着，它这个小鸟心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富翁就决定把这幅画挂在大厅里面，来提醒自己，真正的平安不是外面，真正的平安是来自里面的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第一幅画的时候，虽然画的是风平浪静，虽然画的像世外桃源一样，一旦风雨来临的时候，这个平静就会被打破了，那种安详的就会没有了。我们的生活也常常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常说的，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，我们平安可能在世上得做平安是很短暂的，可能我们刚才说到家庭的幸福，工作的顺利，我们都觉得里面很平安，一旦工作没有了，一旦家庭有问题了，我们这些平安就随之而流去了。所以平安也是神给人类一个最宝贵的祝福，这个祝福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那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爱我们世人，在2000多年前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上帝是与人同在的，所以我们神更愿意我们人与他一起。上帝是谁啊？神是谁？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是谁？曾经我给一个很好的朋友传福音，告诉他你要信上帝啊，你要信耶稣。他女儿在旁边，他说上帝是谁啊？耶稣是谁啊？神是谁啊？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，神是谁？我们的神是那位自有、原有、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。我 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自有原有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，他创造天地，创造地上的万物，创造了你，创造了我。他是那位造物主，他是昔在今在远远常在的神。他坐在高天荣耀的宝座上，他有威严，他有权柄，他能够审判地上一切的罪恶。但他有一颗慈悲怜悯的心，也体贴怜悯人的软弱。当上帝看到我们人落在罪恶里的时候，他心生忧伤，所以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我们有这个经历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有从内心里面向神发出感恩，感谢神，使我们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到时候，到了时候，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。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。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是来拯救我们，要叫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，这也是耶稣的名字的来历。这个上帝我们从哪里知道呢？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也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说到在伯利恒有一帮牧羊人，神向他们显现，先是向他们显现，荣光照着他们，这个牧羊人就害怕了。天使告诉他不要怕，今天要报给你们一个喜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就是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并且有天军天使在那里歌唱，在那里欢送，说道：在至高处荣耀归给神，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说，当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，牧羊人就害怕了。天使说：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为什么害怕？我们害怕从哪里来的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第一次看到，在圣经里面看到害怕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创世纪，是不是啊？姐妹说创世纪没错了。为什么？当神来到园中来找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本来亚当夏娃是与神很亲密的，在一起有交通的，但是因着亚当夏娃违背神的旨意，吃了神叫他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所以神来到园中的时候他就躲起来。神叫他时候，他说：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害怕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他知道违背了神，所以害怕是从亚当夏娃那时开始，是人违背了神，罪恶就进在人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害怕神。当天使天君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，牧羊人就怕，所以他说：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是报给你们喜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当耶稣降世的时候，是为着我们的罪恶。当神，我们人犯罪的时候，神里面 心真忧伤，他舍不得我们人堕落，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，并且他是神的儿子，是那荣耀神坐在宝座上那个君王，他却完全降卑，降卑在哪里？降卑在马槽里面。他完全降卑在马槽里面，但是他的降卑背后，我们有看到神的荣耀，我们看到那位坐在高位上神的荣耀。因为神降，主耶稣降在马槽里面是非常非常降卑。我们相信所有在座的我们的子女降世的时候会不会降在马槽？没有。但是我们主降在马槽里面，没有人来道贺，但看到我们神背后的荣耀，那就是一般天使天君在那里来欢送神，来在那里道贺，说到在至高处荣耀归给神，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害怕的是害怕我们的神，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怕疾病，也不是怕死亡，我们怕的应该是怕我们的神。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亲近神，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怕的是神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刚才说到都是神创造的，神按着他的心意造我们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行事为人应该按着神的要求来做的。当我们没有按着神要求做的时候，当我们做事时候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罪。就像一个电视机还有配一个遥控器，当这个设计师为电视配这个遥控器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遥控器是按着一电视就跑到第一频道，而当遥控器失灵的时候，如果遥控器我们要关它会反而开，我们开反而关，我们按一频道它跑到三频道，按三频道跑到五频道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这个遥控器是什么，是坏了。同样我们人不按着神的要求做事时候，我们里面是有罪的，所以我们有罪不能来亲近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，确实我们都犯了罪，亏欠神荣耀。主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来拯救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成功他的救赎，他一切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，他也在十字架上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说到主为我们救赎，我们到底能够得着什么样的平安？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到底得着什么平安呢？其实有三个平安，一个是赦罪的平安，还有一个是主同在的平安，第三个是我们有盼望的平安。所以今天传福音，我们最主要是主说到赦罪的平安。当我们人有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来亲近神，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舍命，他拆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， 拆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一堵隔墙，使我们能为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称天上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，是因为他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时候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很自然呢？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别扭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。当我们里面有神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称阿爸父非常自然的。如果叫一个人不是你的儿子，叫他叫你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愿意叫？因为他不愿意叫。如果我们叫我们的父母叫爸爸妈妈的时候，很自然是吧？没有人觉得很别扭。特别在我们有时候，特别以前年龄大的人，好像我或者以前的人刚结婚以后，第三天回到那个太太家里的时候，去拜见岳父岳母的时候，因为以前是叫什么，叫叔叔阿姨是吧？但你第一次叫他父母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叫不出来，是不是叫不出来？觉得很别扭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生命，里面没有生命的关系，就很难叫出来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。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叫天上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是非常自然的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却降世为人，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一帮像蚂蚁一样、像灰尘一样那么微小的人。有的人说，我们怎么会像蚂蚁一样、像灰尘一样这么微小啊？我们思想一下，我曾在圣诞节我去了一次新西兰去坐游轮，我很喜欢坐游轮，去坐游轮去了。当我到了游轮旁边时候，哇，看到那个游轮啊，真的很大。它的高度是19层高，它的长度300多米，它的排水量是45万吨，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它停在西廷的码头里面。那个渡轮，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去坐渡轮时候，就觉得渡轮很大，在它旁边就像一只小船一样。可是当我们游轮开出大海，进入太平洋大海的时候，跟大海比起来，我们这一艘游轮就像海上的一片叶子一样，而我们人就像叶子上面的一只小蚂蚁。那一天我在游轮上，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，在那里思想，看到满满的大海，我在想，这个游轮跟大海就变成游轮这么渺小，而我们人在游轮上是何等何等更加渺小。而在整个浩荡的宇宙中间，我们人是渺小到连一个尘埃都不如，要看到我们可能要用多少倍的放大镜才能看到我们人。但是神却爱我们，为了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是叫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能够进入他平安的里面，是何等的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，希望你今天也能够经历得着从神来的永恒的生命。还有我们得着主生命时候，我们可以得着主同在的平安。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经历过主同在的平安。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 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。当我们遇见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。我们也在凡事上向神祈求祷告，将我们所要求的事情告诉天上的神，他会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。我们也会在凡事上随时随地的向神祈求，他也会随时随地的将平安赐给我们。这是经历主恩典的人都有这样向神祈求、向神祷告的。就像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都很害怕。我相信不论是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，我们里面心里面都很害怕。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，不管是国内分成分国，来到澳洲当时也分成两周时间，所以人心都搞得慌慌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老乡因着怕被疫情感染甚至失眠了，他说几个晚上就睡不着。我们弟兄姐妹也有没有被感染，有没有得病啊？也有。不是说我们信主又不会得，但感谢神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也得到病以后，他在微信群祷告群那边求弟兄姐妹替他代祷。当弟兄们姐妹替他代祷之后，过了一两周他就发出来说感谢神，他的病好起来了，他的身体慢慢的恢复健康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主同在的平安，有弟兄姐妹彼此同心代祷那种从神来的平安。所以我们有主同在的平安，还有一个我们有盼望的平安。所以在罗马书那边讲到，但愿使人可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的平安。我们很多年长弟兄姐妹，被主接去的弟兄姐妹都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他们那种盼望，他们那种里面的平安，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特别我们前几周刚刚被主接去的吴银生长老，而当我们提起他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有一点难过，我们有一点舍不得。当他被主接去的时候，他那一种平安，那一种喜乐，是我们人难以想象的。特别在他家里在装修的时候，我在他家里做事情，是在去年九月份，我在家里做事情，我们做完了以后，有时候就会坐在一起喝一点茶。他们夫妇就告诉我，他说野林弟兄啊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他说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有一天主接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一无挂虑。当时我就有一点想不通，我说当时他身体还很好，都觉得身体怎么这么好的，这么健壮的会讲这些话。但是他里面真的有喜乐平安，我相信弟兄姐妹想起吴弟兄的时候都会浮现在我们脑海中。所以他就说他准备好了，他不怕死亡。特别在他病重的时候，他在医院里面，从仪表上他各种身体的特征都很正常，所以医生一直在抢救他。 但他给医生说，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要抢救，他愿意回到神那个，在那里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平安。他也给异地弟兄们讲，他里面是没有挂虑的，他里面是充满着平安和喜乐。他盼望有一天能够在神那边得到他荣耀的冠冕，盼望在神那边与神一同作王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，我们有一个盼望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死，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是无罪的来担我们的罪，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。他不但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埋葬了。如果主只是为我们埋葬，没有为我们复活，我们属性的也是没用的，因为他没有复活。就像我们人说，我们死了一了百了，但是我们主是为我们复活的。下一星期就是复活节，在普天之下来同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大家都在过着复活节，也给世人带来很多的益处。至少我们有几天的放假时间好好休息，但有的人就不知道复活节是从哪里来的。复活节是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有复活以后，使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。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。所以在约翰福音20:19那边开始说到，约翰福音19:20，也就是说到七日的第一日，说到七日的第一日那天傍晚，门徒聚集在一处，他们因怕犹太人，就把门和窗全部关得紧紧。他们为什么怕犹太人呢？耶稣基督他是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，是犹太人松动，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是罗马兵丁，耶稣的门徒应该怕的是罗马人。但他为什么怕犹太人？因为犹太人知道犹太人的心，就像我们华人知道我们华人的心，我们可能一点点的举动，一点点的表现，一些的言语，我们就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。所以他们怕犹太人，犹太人知道谁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那一天他门就关紧了，突然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本来是很害怕的，主突然就站在他们中间说到愿你们平安。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说了三次愿你们平安。为什么要说三次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要说三次啊？因为主说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常常那些年长的，以前没有手机，交通方便，都大部分都是用口来交代你的。当那些老年人交代年轻人办事情的时候，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你，叫你千万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忘记，我这个事情很重要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三次告诉门徒说愿你平安。当一他告诉说愿你平安的时候，将他的手，将他的肋旁给门徒看，门徒看到 耶稣被钉痕的手，被枪伤的肋旁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喜乐。为什么他原来是忧愁的，是害怕的，现在变成喜乐？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主是复活的，所以看到自己有盼望，看到复活的主站在他们中间，所以他们就变从忧愁变成平安。所以主再次给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任务，叫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我们的身边的人。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将天国的福音来传给世人，我们今天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信主的人。所以今天福音朋友，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都是你身边要好的人，希望你能够得着这个救恩，得着从神来的福音。所以耶稣主说，父怎样差遣他，他也照样今天差遣我们，并且告诉我们说道，你们在地上释放的人，在天上他也释放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一段什么意思呢？这一段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福音传给我们身边人的时候，当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，他的罪就被赦免了。当他们拒绝福音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，他们的罪就留下来，因为他们的罪原先就在他们里面，他们的罪就留在他们里面。所以这是福音，这些留下人的罪，赦免谁人的罪，不是给只有给门徒，给教会的那些负责弟兄，是给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叫我们要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。而当时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门徒不在，那就是多马，他不在那里。很多门徒告诉多马说，我看到耶稣的复活，我主站在我们中间给我们讲话。多马不信，多马说，除非我亲眼看到主钉痕的十字架上钉痕的手，愿手探到主耶稣被枪伤的肋旁，他总不信。到了第八日，门徒再次聚集在一起，他的门还是关得紧紧，但是里面少了一样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少了什么东西啊？他少了一样害怕。他们就不再害怕了，他们里面只有喜乐，只有平安，他们不再害怕，他看到了复活的主。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主再次向他们显现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并且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手探探我钉痕的手，探探我枪伤的肋旁。这时候多马怎么讲？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多马完全俯伏在主面前，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什么？你今天看到我的手，看到我的肋旁，相信的，而以后那些没有看到我相信的人是更加有福的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，今天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没有看到主亲自的时候，我们因着弟兄姐妹所传的福音，你今天相信的人，你是更加有福的人。我们希望今天福音朋友， 能够得到这个福分，能够得到从神来的这个永恒的平安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内在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永恒的，这个平安是世人无法夺取的，这个平安也是世人无法给你的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来的福音朋友，你能够打开心扉，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，得到从属天来的平安，得到从天上来的福分。我们感谢神。我们今天福音就传到这里，如果你是福音朋友，等到后面弟兄姐妹会将耶稣再次的介绍给你，希望你也借助今天的福音能够被主得着，得着从属天来的平安和福分。我们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能够充满每个人的心，主啊，你的话语也种在福音朋友的心，使他们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，能够被你的话语所供应，使他们的心能够被你话语所得着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人的话语也是有限的，主啊，求你亲自在他们心中工作，使他们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都能够接受福音。我们谢谢主，主啊，我们一切荣耀尊贵我们要归给你，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。